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告，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3年呼唤良知，拯救善良，世界各地声援；时事评论；修炼园地；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告。有个刘某某在推一个名叫天机网的网站，还在其网站力推一篇署名刘未央，题为破解极其隐蔽的生死观第五版的长篇文章，内容包括李洪志先生没有公开发表的题词和图片等等。此人的言行都是在蛊惑学法不深的法轮功学员，说什么讲真相必须讲高，要讲创世主，否则不能圆满，云云。刘某某的有关行为都是打着法轮功学员的名义乱法，无论你是谁，你的背景是什么，这种行为绝对不承认你是法轮功学员。所有乱法的人须知，现在美国政府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很支持，以各种形式乱法和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你在美国，我们会报告给美国国土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将你们这些人清除出美国。明慧编辑部，2022年7月17日。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政法委书记带来三退名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梅。撒哈拉沙漠又被称为死亡之海，进入沙漠者往往生死难测，有去无回。直到1814年，一支考古队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死亡魔咒。当时沙漠中随处可见逝者的骸骨，队长总是让大家停下来，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掩埋起来，还用树枝或石块为他们竖个简单的墓碑。队员们抱怨，我们是来考古的，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但队长固执地说，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们的同行，怎能忍心让他们沉尸荒野呢？大约一个星期后，考古队在沙漠中发现了许多古人遗迹和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物，但当他们离开时，突然刮起风暴，几天几夜不见天日，接着指南针都失灵了，考古队完全迷失方向，食物和淡水开始匮乏。危难之时，队长突然说，不要绝望，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标。于是他们沿着来时一路掩埋骸骨竖起的墓碑，最终走出了死亡之海。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考古队的队员们都感慨，善良是我们为自己留下的路标。善良原本是人的本性，但在中共体制内的一些人员受名利的驱使，在中共谎言欺骗下，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荒漠之中，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就是希望能够救度被中共谎言所欺骗的生命。善恶之间，很多明白真相的公检法人员学会了独立思考，不再听命于中共，从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下面就来听听几个真实的小故事。一，公安局长被检查出癌细胞之后， 某公安局副局长建明，50多岁，他的主要工作是所谓维稳。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也身不由己地干了许多助纣为虐的恶事。一开始，建明对法轮功不了解，只要上面布置的任务，他都带头参与。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于是法轮功学员就把他的恶行在明慧网上曝光了。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远隔万里给他打电话劝善，奉劝他改过从善，这对他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一天，建明参加他表姐孩子的婚礼，在婚礼上他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这个学员真诚地劝他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是这个世界上一群最好的人，并且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修佛的人对他不好，还劝他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建明说，我还要工作，党可不能退。虽然没退党，但建明毕竟听进去些真相。这些年来，他和许多法轮功学员打过交道，他也觉得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2018年，建明旁听了对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听着律师有理有据地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他才如梦方醒。原来按照中国法律，法轮功真的不违法，这么多年自己都是在违法迫害大法弟子，这对他又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但他还是心存一念，共产党一党专政，我违法又怎样？你没罪，共产党说你有罪，你又能怎样？法院不还是照样判你有罪而关进大牢吗？可就在这时，建明的身体出了问题，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得了癌症。虽然不至于马上致命，但对他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近年来，建明的那些公安局的同僚，有派出所所长，还有普通警察，前前后后死了好几个，他忧心忡忡，心想，死的怎么都是年轻的？渐渐的，恐惧控制他的身心，法轮功学员的一句话总缭绕在他的脑中，人不治天治。建明虽然有病了，却不敢声张，怕别人知道了说他遭了恶报，只能坚持着去上班。这时他朋友的妻子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再次劝他退党，即在海外退党网站匿名三退，他就毫不犹豫地退了。一天，国保警察要将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送拘留所非法关押，建明正好碰上，他沉着脸对国保队长说，走走程序算了。国保队长明白了，局长这是不让再关押法轮功学员呀。这些年来，国保警察们多少也明白一些真相，但身不由己，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干。现在局长发话了，正好顺水推舟，办了个手续后，就让那位老年大法学员的儿子把学员接回家去了。2019年秋天，建明外出办事，接到手下打来的电话说，上面吩咐让他们去法轮功学员家访问，也就是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敲门行动。问他，法轮功学员如果拒绝签字是否抓人？他一听就有点火了，说，怎么，干这个事你们上瘾呢？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闹腾？他的手下马上明白了，到了法轮功学员家，在门外转一圈就回去交差了。现在除了开会，建明平时不怎么去上班，特别是武汉肺炎这场大瘟疫的到来，更让他相信法轮功学员讲的句句都是真相。天要灭中共，远离中共，别给其当陪葬。
二，政法委书记带来三退名单。我丈夫是中共体制内当官的，所以我经常能接触到一些体制内的人员。有一次，丈夫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去爬山，我也去了。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问我，你怎么爬得这么快呀？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嘛，修炼后变得身轻体健。你可能不知道我过去什么样，一个瘫痪在床将近半年的废人，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练法轮功练好了，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 师父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意义。他说，哎呀，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于是我就进一步给他讲了真相，还给了他一本九评共产党和一些真相资料，让他看完后再给其他人看。那天不但他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连他的司机也三退了。有一天，这位县委副书记给了我一张折起来的纸，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十多人的三退名单，显然是九评共产党及法轮功真相资料让他彻底醒悟，他就把自己的亲友劝退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守住你的善，那是你走向幸福平安的通行证。
三，局长说，不管上级怎么说，反正咱们不抓了。中国大陆某地的一个警察非常认可大法，一次他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就对学员讲了局里发生的一件事。他说，上级有时下达去抓你们的任务，局长心里明白，我们都不愿意去干这种事，于是就从外面雇了三个人来专门抓你们。这三个人来后还真挺卖命的，也可能是想长期干下去，就努力表现自己。每过几天，他们各自就会抓一位法轮功学员，然后审讯，学员不吱声，他们就拳打脚踢。这个警察说，我们看到后还不能直说，就从侧面劝他们，不能这样打人，他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这样打对你们也不好。可那几个人根本不听，还是打，结果没过多少天，这三个人因各种原因都死了。火化时，局里的警察谁都不愿意去参与，局领导没办法，只好派了几个警察去走走过场。从那以后，再有去抓你们的任务，更没人去了，都躲。局长一看就说，算了，以后上级再让抓法轮功，我们也不抓了，也不外雇人了。不管上级怎么说，反正咱们不抓了。听局长这么一说，这下可好，我们局里看明慧网的人更多了，连局长都一天不落的看。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张霞被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警察跨省绑架，构陷一年多。2022年6月21日被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并勒索罚金3万元。他已于6月29日上诉至洛阳市中级法院。
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清丽菊女士2009年10月遭绑架，非法判刑10年。2021年3月9日在物流市场向世人赠送法轮功真相 U 盘时，被暗中监视跟踪的便衣绑架到蒙阳镇派出所，被戴上黑头套，结网心经洗脑般迫害，于2022年6月21日被彭州法院网判5年，现已被劫持到四川邛崃监狱迫害。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6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春和女士，因坚决抵制中共的强制洗脑转化，2021年4月10日被增城区警察绑架，2022年7月13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万元。张春和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曾陷冤狱共4年。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轮功学员王玉梅女士，辽宁省鞍山籍，为了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深圳市赠送真相资料，被南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南山区检察院、法院构陷。2022年3月31日，他被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3年6个月。
山东省蒙阴县代固镇丁家庄宋树宝因修炼法轮大法，被蒙阴县代固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非法判刑3年。他现在被关押在山东省男子监狱，详情待查。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73岁的法轮功学员许继梅，2022年5月13日被绑架，日前被冠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3个月， 许继梅的儿女儿目前也遭迫害，他儿子周春宝之前被绑架酷刑折磨的生死不明，女儿周春玲遭绑架后走脱，现情况不明，多年前她丈夫也在迫害中离世。
黑龙江省木兰县法轮功学员楚占华女士在被绑架后一年多，至今音讯全无，现得知她已被中共法院诬判一年半，在今年五月中旬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
湖南省桂东县法轮功学员郭远和大约70岁，2020年3月份被绑架关押构陷，被非法判刑4年半。他在湖南省女子监狱高度戒备监区遭种种虐待，不让上厕所，侮辱谩骂，强制转化等折磨。郭远和一度精神失常，被转入湖南省武警医院治疗，因灌食牙齿被撬掉八颗，整个人瘦了一圈。
四川省彭州市龙峰镇法轮功学员李吉慧女士曾被非法劳教诬判十年，2021年3月1日在永定场镇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丹景山派出所警察绑架，于2022年1月20日被成都市看守所郫县安静看守所迫害致死，终年61岁。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720前夕，瑞典法轮功学员在哥特兰省首府维斯比论坛周活动期间，揭露中共迫害，讲真相。国会议员安索菲·阿尔梅和国会议员洛塔·约翰松·弗纳尔维亲临活动现场，声援法轮功并发表演讲。两位国会议员在演讲发言中提醒人们关注正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团体，同时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犯罪行为。
桑多梅日市是波兰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皇家城市之一，法轮功学员7月9日在集市广场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受到众多市民和游客的关注和支持。当了解到中共迫害坚持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的残暴罪行时，都感到震惊，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
7月9日和10日，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法轮功学员再度参加了一年一度玉米山艺术节，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参加艺术节的民众被法轮功功法的能量和学员的平和吸引，纷纷驻足了解更多的资讯。他们中有的接过资料后立即写下免费交工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表示想学功。
7月1日至3日，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芝加哥西北郊帕拉坦市庆祝美国独立日的家乡庆典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
7月16日，来自加拿大各大城市渥太华、蒙特利尔、温哥华和美国一些城市的部分大法弟子1300多人，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大多伦多会议中心召开了2022年加拿大法会。21名学员发言交流了自己如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好我们该做的，修好自己，完成救人的使命。
23年呼唤良知，拯救善良，世界各地声援。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疯狂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3年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不畏强暴，坚忍不屈，坚持不断地向各界人士讲真相，使很多世人认识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选择良善。
北美地区，7月16日傍晚，美国纽约部分中西族裔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在中领馆前举办烛光夜道活动。夜幕下，真善忍三字熠熠生辉，法轮功学员手捧点点烛光，在哈德逊河畔比邻而坐，默默悼念23年来 为了坚守正信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路过的民众对迫害深表同情，并有路人感受到强大能量加入静坐。一位西语裔网红弗朗西斯·罗萨里奥看到夜道场面，马上用手机通过 Instagram 直播，一边直播一边讲解道，这音乐让我感动，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必须停止，我们看到了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因为信仰在中国被杀害，这些人很平和，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让中国人拥有自由，是时候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退休的纽约州警察托尼·佩雷斯说，我们与他们任何一位站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寻求公道的中国人，那些遭受不公正的迫害的人。
7月16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和反迫害大游行，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从湖南来美国已有7年的彭正平先生，当天特地带着女儿来参加法轮功反迫害活动，以示支持。他说，来美国后才看了很多真实的新闻，才知道以前在中国所看到的新闻都是假的，了解到共产党很坏，中国的社会环境非常的黑暗，来美国后才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彭正平还说，我真心希望共产党倒台，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人民，中共破坏了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人心道德都变坏了，唯有中共倒台，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人民才有希望。
7月16日傍晚，美国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集会，揭露和抗议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很多行人驻足观看，阅读真相展板，索取真相资料。很多民众主动了解真相，并在终结邪恶的中共政权的请愿和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的请愿上签名，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
7月15日，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3个主要城市休士顿、达拉斯和奥斯汀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州州议院大楼南台阶外面举行反迫害23周年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午时分，法轮功学员顶着烈日高温排列成3个方队，法轮大法好方队，悼念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方队，停止迫害方队。部分德州参议员和州众议员发来信函支持法轮功。
7月17日，加拿大各大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近1000人，在多伦多市中心的皇后公园省政府前举行了集体大练功集会。加拿大国会议员、保守党临时领袖坎迪斯·伯根发来信函说，对于一个公正的社会来说，信仰自由是它的基石。加拿大永远都是法轮功学员的安全港湾。中午1点，在市中心举行了720反迫害大游行，向世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3年的迫害罪行。游行队伍壮观殊胜，吸引了众多路人拍照录像。理查德·福格是一名资深律师，他在路边注视游行队伍良久，他神情严肃地表示，这不是个普通的游行，给加拿大人带来了重要的讯息。他说，他们在教育加拿大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告诉人们共产主义是错误的这个教训。王女士是来自上海的一名老师，她是今年5月份才来到多伦多的。她说，我是被天国乐团学员衣服上真善忍3个字所吸引的，这很对，人就是应该按着这3个字去做，真诚、善良、忍让。王女士还说，我在大陆对法轮功并不是很了解，只是看过一些中共对法轮功的虚假宣传，出国后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觉得中共的那些宣传完全是假的，我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和我接触的朋友一样，而且他们的精神面貌都很好，按着真善忍做人是对的，他们不应该被迫害。
7月16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首先在中共驻墨西哥城领事馆前集会， 随后前往墨西哥城历史中心进行功法示范，同时向路人发放资料，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澳洲新西兰地区7月8日，澳洲悉尼各界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海关大楼广场举行720反迫害集会，各界与会者赞扬了法轮功给人类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身心的健康，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毅力和努力，同时谴责中共的迫害。澳洲勋章获得者、资深法学家大卫·弗林特呼吁，我们必须坚决支持法轮功，我们必须坚持要求我们的政府采取最强硬的立场反对这种迫害。我们的政府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新西兰和英国、美国，鼓励他们采取类似的强硬立场，让我们都遵循那些美好的真善忍原则为我们行为的指南，使我们所有的人凝聚在一起。澳洲民众在聆听集会发言和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后，许多人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萨姆·帕克表示，宇宙真理真善忍对社会非常有益，我们每天都需要有善心，这能让每个人都体验他们最好的生活，使我们全世界各地人民在互相包容、健康、快乐中成长。
7月9日，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联邦广场旁举行720反迫害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和民众及国际社会了解反迫害的真相，共同制止迫害。维州自由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大卫·林布里克在发言中表示，澳洲人必须了解迫害真相，必须捍卫真善人普世价值。
7月16日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伊丽莎白广场举行720反迫害23周年集会，学员们在集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中共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是史无前例的，这场残酷的迫害已被独立组织记录在案，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自由之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办公室、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人权实践国家报告中，以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等。高尔认为，新西兰政府应该谴责这种迫害，并呼吁立即停止这种迫害，同时应该出台马格尼茨基法案式的立法，拒绝向迫害者发放签证，禁止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入境新西兰。重要的是，该立法还规定政府可以冻结迫害者在新西兰的所有资产，这样一来，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就会明白，从事迫害行为必将付出相应的代价。
欧洲地区7月15及16日两天，为了让更多人听闻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德国及部分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柏林市中心游行了三次，所到之处包括当年西柏林的商业中心维滕贝格广场及前东柏林的布兰登堡门至前阅兵广场卢斯特花园区域。
7月16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经过伦敦市中心摄政街等最繁华的街道、中国城，最后来到首相府唐宁街10号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和讲真相活动。古迪男爵夫人在信函中说，今天的集会呼吁北京政府停止其严重的滥用职权和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23年的迫害太久了，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不公正，并尽一切力量去结束这场杀戮。
7月中下旬，法国的巴黎、里昂、图卢兹、卡昂、卡尔马、波尔多、马赛、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岛、瓜德路普和留尼旺岛九个城市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举行集会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人们认清中共，共同制止迫害。
7月16日，部分比利时学员在布鲁塞尔欧洲广场举办信息日， 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持续23年的迫害。四川青年静瑜来到展板前和学员交谈，他说自己早就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因为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就翻墙看了九评共产党。他说虽然我不修炼，但是我看到所有的被迫害群体，只有法轮功起的作用最大，能够因坚持信仰直面中共的迫害，勇敢地揭露中共的邪恶，让世人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我敬佩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
7月14日，瑞士法语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面举行了和平反迫害23周年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及瑞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亚太地区，为唤醒世人心中的善，共同协助制止中共跨世纪的反人类罪行，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2022年7月10日到17日在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台东、花莲、宜兰、澎湖及金门等共12个城市举办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天灭中共结束迫害活动及记者会，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世人认清中共罪行，制止迫害。
7月10日傍晚，来自台湾台中云林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举办烛光悼念会，台中市多位议员等各界正义人士到场声援。台中市议员王朝坤认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行动相当有意义。
7月16日，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约1000多人顶着高温在台北街头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出发，行经热闹信义计划区四周回到广场前，全程约 1.8 公里。下午，来自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竹北文化公园举办反迫害烛光悼念音乐会。从政超过30年的林文礼表示，自从真正走入法轮功修炼行列之后，可以让自己静下来，他发现自己看待事情的内涵，对人事物看法不同，以前是功利主义为前提，追求权与利，现在他领悟到赚钱不是人生目标，人应该对自己的生命当中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晚间，来自台湾北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手捧点点烛光，悼念为坚守真善忍的信仰而被残酷迫害致死的同修。
7月17日，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天灭中共结束迫害记者会在台湾宜兰市中山公园举办，当天有10位政要代表及地方乡绅到场声援，他们致辞呼吁世人正义发声。
2022年的720虽然疫情下无法举行集会，香港法轮功学员仍自发利用各种方式向人们讲真相，呼唤良知，盼共同制止这场迫害。香港学员身穿黄色法轮大法好 T 恤，拉起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在悼念4000多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致死的花牌前，他们双手捧起烛光，呼唤世人的良知善念。
7月17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都内中国人聚居的池袋地区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同时祝贺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当天晚上6点半，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大岛小松川公园点起烛光，悼念因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尽早结束迫害。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720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作者善无敌。在中国大地上，过去的23年中，表面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但在看不见的高墙之内，却每天都发生着惊心动魄的正邪交锋。在未来的史册上，将会这样记录23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从迫害真善忍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迫害者必将覆灭的终局。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的动作，因净化身心有着显著的功效。法轮功在短时间获得广大民众的喜爱，口耳相传，修者日众，至1999年学练人数已达到1亿。然而再好的人和事都可被中共视为威胁，这一次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出于嫉妒，不顾政治局其他所有人的反对，在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江泽民喊出了三个月战胜法轮功的目标，他们以为像之前发起的任何一场运动一样，只要动用谎言、恐怖和暴力，中共想打倒谁，不出几天人民就会屈服和沉默。2001年初的所谓天安门自焚，就是江泽民一伙导演和推出的。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策略下，一时间乌云压顶，成立了类似德国的盖世太保和苏联的契卡的610办公室，动用举国四分之一的财力，大举修建劳教所、监狱、洗脑班。2000年4月27日，当时关注但并不了解法轮功的一名独立记者约翰·潘姆弗莱特，在北京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文章说，北京无法容忍一个不受控的信仰，因为共产党员已经没有信仰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信仰的人。北京有过很多先例，成功地镇压了有信仰的群众，但这一次如果被镇压的法轮功信众是觉者，北京的失败就是注定的，只是迟早的问题。第一部分，正念正信穿越阴霾。洞见往往来自于历史的验证，一边是整部国家专政机器的暴力镇压，同时动用整个国家的电视、广播和报纸，铺天盖地地进行造谣和洗脑；另一边是男女老少怀着善念，用个人省吃俭用的钱，一张一张地印发传单资料，用和平的方式一字一句地为世人讲述真相。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法轮功学员在修炼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体悟到了真善忍的神圣力量，很多人已将李洪志师父的这首诗熟记在心。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楹无存》。一位老人在天安门广场席地打坐，警察来抓他，他说，先别抓我，让我把话先说完。老人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9双鞋，一一摆到地上。我从四川用了2个月时间，穿破了9双鞋才走到北京，就为来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错了。辽宁阜新市一位姓韩的法轮功学员，经过几年的非法关押，被释放后不久，派出所要他保证不再修炼。他语气平静而坚定地告诉他们，再抓我100次，我还是要修炼。我们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我被放回家后，我的家人、周围的人，通过我告诉他们真相，又有30多人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吉林长春六旬老人王玉环，6年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9次， 他曾在老虎凳上住了三天两宿，被折磨得脚腕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复劈折而断。他被用电棍电击至面部焦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棍扎两耳，全身血肉模糊。后来他以绝食绝水抗议酷刑，绝食第26天时，警察要抬他去医院，他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所有警察必须列队站在走廊两边。第二，让所有的犯人和大法弟子看着我出去。第三，我要唱着歌出去。条件被答应后，饱经酷刑并绝食绝水26天的他顽强地站了起来，一边自己艰难地往外走，一边大声唱起《法轮大法好》这首歌。难以描述的震撼场面，人们为他鼓掌，泪流满面。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据明慧网的第一手资料统计，截止到2019年7月10日，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18940例。仅在2020年至2022年6月的两年半内，就有343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21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共仍未停止行恶，但是迫害者已将自己搞得恶报连连，惶惶不可终日。第二部分，23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从江泽民喊出三个月战胜法轮功到现在，270个月已经过去，事情到底怎样了呢？让我们看一组对照。一，1999年迫害之前，法轮功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近30个国家有上亿人学练。23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但仍在中国顽强生存，而且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为40余种语言。二，1999年之前，法轮功获得过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几项褒奖和鼓励。但是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在海外获得了近6000项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三，1999年之前，法轮功多半只在民间平静的口耳相传，不学的人往往法轮功近在身边也浑然不觉。走过23年，法轮功已经为全世界人民日渐熟悉，并得到政府和民间的广泛同情与支持。2022年5月，加拿大有23个城市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圣凯瑟琳市副市长对参加仪式的法轮功学员代表说，我知道你们做的讲真相的事情，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纳帕尼市议员约翰·麦克马克说，在北美说真话的人是比较多见，到处都有，可是你们面对中共暴政所依然拥有的豁达胸怀，展现了修炼人的独特风采，这是北美人民很难达到的境界，因为我们生活在安全的温室里，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练。对我来说，你们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群体。四，在2009年，中共活摘器官被曝光之后，西方社会主要以民间声援为主，然而近两年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政府开始直面中共活摘器官事实。日本评论员提供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目击事实。医学界专家从12万份中国大陆的移植论文中找到了活摘的直接证据。迫害面前，法轮功学员们用善良、真诚、坚韧唤醒着世界的良知，争取着人类的未来。 在对宇宙真理的纯正信仰面前，任何暴力和强权都是徒劳的、短暂的。过去的圣徒和高僧们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法轮功学员们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请听时事评论720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作者月心。第一部分，沉默的价值。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仪，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缺仪，慎行其余，则寡悔。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能起到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的作用。孔子讲仁义，而老子则说大道废，有仁义。大意是当高德大道被废弃时，采用仁义来规范人类的行为。对于沉默在不同层面的价值，老子也有更高的阐述。老子说，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机智于死，在于好机人之非也；善变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履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孔子是圣人，听完老子的话，感到深深的触动，意识到老子之于自己，犹如人站在地上，仰慕空中的飞龙。总之，在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中，沉默是金，是东方人含蓄内敛特质的体现。在修行者中，是避免业从口生的金律。第二部分，错误的沉默带来危机。在如今的中国大陆，沉默的内涵已经早已被置换。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对于社会敏感事件和容易被划入政治的问题更是噤若寒蝉。被驯化成这样的人，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漠不关心，以换得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久而久之，冷漠、冷酷、勾心斗角、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所幸一场疫情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醒来了，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谎言与草菅人命，沉默已不再是金，反而是罪过和自我毁灭。人类作为一个共同群体，需要互相守望，相互扶助，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义责。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罪恶者一起分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保持沉默的人们，你可知道自己以沉默纵容邪恶，可是天罪啊。这场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不像以前打资本家、 斗地主、反右派、纠走资派。这次镇压的并非一个所谓的弱势群体，迫害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因为自己收了中共的很多好处和票子，只好保持沉默，不问是非。大家看清没有？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人，维护的是宇宙中最大的理。真善人这三个字看上去平常，识字的都认识，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人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本质上是直接针对中共及其纵容者而来，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逃生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自救救人。
下面请听征文选灯，人生目的有几层，作者中国大陆麒麟。我们人生活在世上都有各自的目的，有人要升官，有人要发财，有人不同意了，你说的这些人太庸俗了，我要有品位的生活，我要创造出杰出的艺术留给后人，我要为人类的幸福奋斗，当然还有很多种。马斯洛心理学把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分成了等级，从金字塔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需求分别为：第一是生理需求，第二是安全需求，第三是社交需求，第四是尊重和自我实现。中国古人的总结更为简练：贫而求富，富而求贵，贵而求安。在这些理论里，好像人的终极需求是自我实现和富贵后的长治久安。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不同的阶段追求着自己的目标，而人的一生中很难实现其目标，因此人生都在为实现各自目的而努力奋斗的状态里。有极少人达到了自我实现，如古代的盛世帝王，他们应该无所追求了。其实不然，这些目标都实现后，还有一个追求，就是永恒，让这美满的状态一直保持下去。但这目标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困难，那就是生命的死亡。一日，齐景公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近臣们问景公为何哭，景公说：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有了，可是我的生命有限，这些美好的东西在我死后都不归我了。想到这就很悲伤，所以哭了。近臣们听后感同身受，于是君臣一起哭。智者晏子在旁大笑：如果人都不死，那么这些美好的一切都是先君的，也轮不到你景公拥有啊。正因为有了死亡，你才能继承国君的位置，拥有现在的一切，你是死亡的受益者，怎么为死亡而悲伤呢？景公一听，有道理啊，于是转悲为喜。大多数人都像景公一样，在智者晏子这样的人的劝导下，或无奈或坦然接受死亡是不可逾越的现实。如果人能超越生死，那么什么贫而富、富而贵、贵而安的目标都可以抛弃。所以历史上不只是帝王，社会各阶层都有人探索超越生死的办法。直至今天，还有一帮怀着这一理想的科学家，试图从基因的角度解开人的长寿秘诀。那么，人能否超越生死呢？不能，生老病死就是人的生活状态，谁也不能改变。实现不了的终极愿望， 就成了我们的终极痛苦和最大的恐惧。那么在死亡面前，人类只能失去永生的希望吗？其实在中国历史中，很多人看到了希望，那就是通过修炼脱离六道轮回，通过修炼使自己的肉眼凡胎变成神体，那么超越死亡就不是问题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其实正是找对了方向。是的，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目的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乡。从神的角度看，人生在世就是在人间这个迷乱的世界中寻找回归天国家园的路，这就是人活在世上的终极意义。所以释迦牟尼放弃了王位，美猴王放弃了猴王的尊贵，去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去了。但在妖界有一个谣传，说只要吃一口唐僧肉就能长生不老，这是个笑话。就是说，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不劳而获就想成为神仙，那是妖言惑众，痴心妄想。就像一个人向往美国的生活，他不是想办法到美国定居，而是想把美国搬到自己的山村里，结果没做到，自己还着了妖道。当然，更多的人是接受晏子这样有一定智慧的人的各种各样的道理，放弃了对不现实的事物的幻想，同时放弃了对未知领域探索的愿望和勇气，但内心从未泯灭对于生命永生的希望。那么，我们要怎样去往神的世界呢？我曾经顺着神迹指的方向，拨开了无神论的迷雾，却止步于弱水之滨。看着弱水的彼岸，真是放水兴叹。佛说，放下一切，让自己变成空的状态，通过涅槃就能达到彼岸。我努力了，可我心里有十万个为什么解不开，如何能空？道说，进入无的境界，就可以超凡入圣，飞越弱水。可我心里有百万个为什么的为什么解不开，如何能无？主说，信我就能去天国。我信，我愿意把我的右脸送给打我左脸的人，可是心里总是要问，为什么被人欺负才能去天国？终于，转法轮解开了我心中千万个为什么的为什么的为什么，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我要的。我一口气看完第一遍，至今仍然手不释卷。作为忠臣，我购买了很多本转法轮送给单位领导和同事，作为孝子把转法轮送给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今天作为修炼者，我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转法轮，它为我们每一个生命铺就了回归之路，为我们开创了实现人生终极目的的机缘。在我看来，那是今天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错过的万古机缘。兵法说，归师莫恶。人世间的任何艰难险阻，任何邪恶势力，都阻挡不了一个生命的回归之志。
请听征文选灯，麻痹消灭人性。作者台湾台中市李胜慈。当我念大学时，我给了同学一张传单，同学看到传单上的照片，语气惊讶地说，怎么旁边那么多人围观？我这位同学诧异的是，这人都流血了，但没人去帮，甚至有围观者面露看好戏的神情。在此之前，我觉得给人传单，对方愿意接，知道有这场迫害就行了。听到这位同学的诧异，我第一次感到中共历次的运动训练人民选边站，已对人性起到了极大的腐蚀作用。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当中说，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或许这时有人要讲，只要有钱花不就行了吗？我身为受薪阶级，非常理解，工作之余精力有限， 休假日去采买，吃点好的，追个剧，把自己小日子过好，对其他事没精力关注。但令我诧异的是，人们连最基本的同情恻隐之心也没有了。近日看到某油管频道评论法轮功，说那时法轮功自己作死，底下的网报留言也大都赞同此评论。古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杀人本身就是错的，但多年来好像法轮功学员必须费力地先说明酷刑和杀人是错的，然后才能争取同情支持。反过来说，人心已变异成赞同杀人了吗？只要是中共划分的所谓敌人，就可以随意残杀吗？九评共产党中指出，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 95% 比 5% 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 95% 则安全无事，掉进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九评共产党中还指出，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无法预测灾难是否落到自己头上，所以站对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但人性被党性取代的后果，在武汉、西安、上海、吉林省、云南省，至少被全中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人口所在地区被以各种形式封城的过程中可见其例。如医院拒收核酸检测证明过期的孕妇，最终孕妇流产，拒诊突发心绞痛病人导致因延误就医而离世。若整个社会都是党性之上，没有人性的话，那再过几代人会是什么样子？有多少中国人能以出国移民为出路呢？或许有一天会给法轮功所谓的平反，但是否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下次被挑中的一小撮是谁？钱对于生活很重要，但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若还有人要说反正有钱就行，那我也只能为丢失了良知和善良的人感到惋惜了。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